惨案就发生在这里，屋里的光线十分昏暗，给一切笼罩上了一层灰暗的色调，再加上到处积着厚厚的灰，更增添了一股阴森的气氛。被害人看起来4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宽宽的肩膀，黑黑的头发，还留着又短又硬的胡子。他穿得很体面，身旁有一顶干净的礼帽，但长相却十分凶恶。华生心里响起了一个强烈的声音，
这人长得太穷凶极恶了，我真的没办法同情他。
正在这时，另一个小个子警探走了进来，华生看他觉得十分面熟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他之前来公寓找过福尔摩斯好几次，个子小小的，看起来贼眉鼠眼，原来竟是个警探。福尔摩斯叫他雷斯垂德。雷斯垂德垂头丧气地说，
哎呀，朋友们，这件案子真是绝了，我当了这么多年的侦探，还从没见过这么离奇的事儿，侦查了这么久，竟然一点线索也没有。
福尔摩斯没工夫搭理他，跪在地上把被害人从头到脚仔细检查了一遍。
被害人身上没有伤痕，那么地上的血迹一定是另一个人干的，也许正是凶手的。
福尔摩斯的语气十分笃定，突然他凑到被害人面前，脸都快贴到对方的嘴了。这个举动可把华生吓了一跳，只见他像猎犬一样吸着鼻子在被害人的嘴边闻了又闻。好一会儿，他直起身，扭头瞧了一眼被害人漆皮靴子的靴底儿，再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说道，
都检查好了，把他送去安置吧。
警探的手下立刻围上前把被害人抬起来，突然咣当一声，一个小巧的金属物件滚落到地板上。小个子警探雷斯垂德眼疾手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捡了起来，惊呼道，啊，戒指，是女士的结婚戒指，一定有一个女人来过这里。
不会吧，
高个子警探格莱森抱怨道，
哎呀，这样一来案情更复杂了，我的天哪，本来就够麻烦的了。
福尔摩斯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平静地说道，
嗯，是吗？我倒是觉得这枚戒指会让案子更清楚一些呢。别盯着他看了，你还在被害人口袋里找到了什么吗？